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厄弗所书，我们上一次已经介绍完了第二章，在最后面呢，我们在第二章的最后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跟各位就是一起读了作者对他的那个读者的教导，就是外邦的基督徒，他也是教会完全合格的肢体成员，跟这个犹太基督徒完全一样价值完全一样那现在呢是继续反省从这个背景上继续讲，那么从这个中途直接跟这个信仰团体的关系，这个奥秘怎么样他中途由天主的启示怎么样，就通过启示他记得宣讲让他们认识我把这个第三章就从头到我们一起读一遍，然后跟各位再单独的做一些导读。我们先看这个第三章第一节，这一章不长，就二十一节经文而已。好，因此我保禄为你们外邦人的缘故做基督囚犯的为你们祈祷。好，这个一开始放在心上就是作者以再次以保禄的身份发言然后呢他在坐牢想你们必听说过天主的恩宠，为了你们赐予我的职分，就是借着启示使我得知我在上边以大略写过的奥秘。上边第一章第二章内容你们照着读了便能明白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了解，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中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就如现在一样借圣神以启示给他的圣宗徒和先知们。好，又有一个怎么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对不对，在现在以前全部的世代以及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已经启示出来了。好，什么奥秘呢？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借着福音在基督耶稣内与犹太人同为承继人，同为一生，同为恩许的分享人。我们前面读过的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讲这个东西。至于我依照天主大能的功效所赐给我的恩宠做了这福音的仆役，我原是一切圣徒中最小的，竟蒙受了这恩宠得向外邦宣布基督那不可测量的丰富福音。记得这个丰富这概念又出现了，丰富圆满现在是跟福音连在一起的丰富的福音，并光照一切人使他们明白从创世以来即隐藏在创造万有的天主内的奥秘，为使天上的率领者和掌权者现在借着教会得知天主的各样智慧，全是按照他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内所实现的永远计划。所以只有在基督内我们才可借着对他所怀的信德放心大胆地怀着依恃之心进到天主面前。为此我请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苦难而沮丧，我的苦难原是你们的光荣。好，你看十三节回到第一节苦难嘛，他什么苦？他坐监牢这是个段落一到十三，很清楚的一个这个 inclusion 前后呼应的写法，一到十三节。好，接着第十四节，因此呢我在天父面前屈膝，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都是由他而得名，求他依照他丰富的光荣借着他的圣神以大能坚固你们内在的人，并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德住在你们心中，叫你们在爱德上根深蒂固奠定基础，为使你们能够同众圣徒领悟基督的爱是怎样的宽阔高深，并知道基督的爱是远超人所能知的，为叫你们充满天主的一切富裕。愿光荣归于天主，他能照他在我们身上所发挥的德能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教会内并在基督耶稣内获享光荣至于万世万代，阿们。二十跟二十一节其实是光荣颂了就是赞美天主嘛，我们平常念的这个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我们当然是在这个 三位一体的这个信仰教育教得很清楚，我们直接念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那个时候怎么样？天主是唯一，归于天主。好，这是第三章的内容，其实蛮熟悉的，就是从这个第二章第一章的内容继续的发展下来的。我们跟各位慢慢的来做一些介绍，是说，所以第三章开始是把前面的东西它继续的发展了。当我们看见它最后的关心还是这个教会，然后呢，作者呢还是很强调的以保禄的身份发言。我们讲了很多次了，这是一个借用保禄的名字，其实一个后保禄中途时代的人用保禄的名字发表的作品。然后呢怎么样，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特别凸显一个团体是宗徒跟先知啊，因为这个宗徒跟先知呢是特别有责任怎么样把救援奥秘传给一切人的。那现在呢特别是外邦人，因为是保禄在这一个厄伯所团体的对象之后嘛，那说明怎么样，这些外邦人他们是教会的肢体之一啊，所以跟这个犹太的基督徒是完全一样的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第十节里面就非常强的讲整个宇宙囊括啊，所以这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论啊，囊括天下万物的。好，这个光荣颂是非常美的啊，这样子。好，所以我们跟各位已经说了，我们给各位一个最后今天下午几个小的一个简讯嘛啊，这一章就分成大概四个小段落啊，一到十三节是一半，然后可以分成两个，都谈保禄的，谈这个作者啊，就是用的名字，它是什么？它承载这个天主启示的奥秘，然后呢，把这个奥秘呢传给外邦人，啊，然后呢，第十四到十九节是作者为教会祈祷，当然首先是为这个厄弗所教，然后最后是光荣颂结束。那这第三章完毕，就结束了这个整个书信的第一部分，宣讲教义的部分。啊，我们跟各位介绍过。保禄书信的特色总是分两部分，前半段讲信仰道理讲教义，后半段讲伦理啊，讲这个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前提之下他应该引出的生活方式。所以第一章到第三章厄弗所书就是教义的部分，从下一次开第四章以后就是谈到伦理部分，伦理生活。好，我们从这个第一到第十三节啊，去看保禄是外邦人的宗徒，然后呢，保禄他也真正的为外邦人哈，传达天主给予他的启示。我们看第一节哈，说因此我保禄为你们外邦人的缘故，做基督耶稣囚犯的为你们祈祷啊。保禄他坐监，坐监他说为了外邦人的缘故，其实当然这个是因为这个对象是厄弗所嘛，对不对？其实他这个他做监牢不仅仅是为了这一个原因的，就基本上就是因为别人怎么样，别人反对他传福音的啊，用各种方式陷害他，他大概到处都被陷害了。那现在对象是这个厄弗所，他直接写这个东西，那这个语气很强调我保禄，在保禄书信里面这个语气也出现过好多次，但通常。保禄他这么写的时候都是怎么样，要引出一个很浓重的宣告，通常是在生气的时候。我们举个例子，格林多后书第十章啊，第一节，我们知道格林多后书跟各位曾经介绍过嘛啊，它大概是两封信或三封信组成的。那从第十章开始呢，一般是他那个非常是发脾气的信，或是那个泪含着眼泪写的信啊。第十章第一节，格林多后书他说：“我保禄。”就是那在你们中间面对面就谦卑不在的时候对你们大胆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和跟善良然后劝告你们，就这一连串的讲你们说的身份怎么样，犹太人我红红头都是，就开始比较谁的身份比较纯了啊，这样子讲话就是一个非常强的啊，要讲几乎是一个就是在被逼迫到不得不的时候他用这种语气讲话。那这边我们看不见了啊，这边你看前面都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这个说法嘛，所以这边大概讲的东西比较是什么，是他在坐监里面，那这个东西啊保禄不会拿出来你怎么讲，你说炫耀好了啊，你看我看我对你们多好不是这样子吗，所以这边可能比较是就是后人啊对保禄的记忆啊，就是 感念他。这个作者作为保禄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感念这个老师曾经为这团体做什么事情，这是他的记忆，所以他用这个语气写的。所以他是基本上是为了要让这个外邦的宗徒保禄啊，让读者读起来好像现在是真正的发言的人，就是那这用这个方式让这些读者们呢对这个讯息呢更看重啊，或者说更感动了，更感恩的讲法。就这个你看就比较不是保禄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保禄，这个讲就是这么有这个情感。通常在保禄的书信里面，他真正情感比较直接表露的时候呢都在生气，或者是或者会觉得他被误解。我们这边从头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嘛，所以这个你知道这个就是很怪怪的，就是慢慢做一个比较。好，第二节，想必你们听说过天主的恩宠啊，为了你们赐给我的职分啊，天，所以他的职务是天主给的恩宠。那这个职分这个字啊，在希腊文这个字，当然我就是跟各位说，它叫这个 oikonomia 啊，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非常多次，特别是保禄书里面常常用，而且他用这个字时候呢，意思上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要看他在什么这个上下文当中，有时候在比如说福音里面。各位听过那个恶管家对不对？滥用保禄的滥用主人的钱，主人说你现在不能，你把账要收回来。他开始怎么样？问你有多少欠多少钱啊？减半。我这边那个比喻里面，那个管家也是个字啊，就是这个字在希腊文是一个字，有很多的不同的意思里面，它也可以是一个管理人啊，管理财务的，也可以是被人托付了职务的人，或者他可能就单纯就指职务。所以不同的这个意思在里面这样子啊。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比较是一个天主奥秘的承载者，就是把天主奥秘的分享者啊，能够宣讲给人的，这是这边的他的讲法里面。好，那这个字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字眼啊。那怎么样？第三节说，就是借着启示使我得知我在上边大略写过的奥秘。好，上边就是前面第一章第二章内容，我们才第三章第三节嘛，就上面就他们已经读过东西，就谈的那个外邦人的身份啊，怎么样从外邦人现在成为基督徒，怎么样进入教会，怎么样成为这个基督的奥体啊，这个奥秘。好，那这个奥秘呢是整个厄弗所书非常关键的一个字。那跟各位说过了，哥罗森书也出现过的啊，只是呢哥罗森书大概直接谈救援啊，谈基督的救援，在厄弗所这个用这个字的时候，就多了一个教会论的因素啊，非常强的啊，这是新加入的啊。谈到这个教会论，那最大的重点，我们前面说，是外邦人跟犹太人都成为基督徒以后，共同组成这个基督奥体这个教会啊，不再分任何东西啊，这是一个新的因素。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难跟各位这个说的，因为我们人就很容易，这因为这一点小事情跟别人闹点意气啊，就怎么样啊，就、不知道就离开堂区啦，怎么样都这样。我今天一个朋友跟我吃饭，也跟我说，就他要离开他们堂区，说现在堂区怎么不管了啊，怎么样的啊？因为我就说这不太符合我们教会的思想，是吧？啊，大概就是有一些小事情不愉快，怎么样？就是啊，我们都是人啊，怎么样？对，我当然也有这些经验，一些限度，有时候发脾气、生气啊，被误会怎么样？可是，在那个时候，大概是用什么劝都没有用，对不对？人需要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好好的想。而且，我觉得我呢，作为一个那个教会的圣职父，我就跟他说：“你这个教会。”你不能离开，你这个不能离开的，你离不开，你不能你也离不开。其实我们也看见很多人哈，他就算他发脾气很高兴很不高兴离开那个他的本来堂区以后呢，其实自己不安的嘛，自己不会不可能安的啦啊，只是人就是大家在那边跟着跟着就很奇怪，好像回去就输了就是哎呀，这个不怎么讲，就是这个例子几乎常常碰到哈，这边是讲的，这是厄弗所书类非常强的哈，外邦的、犹太的，就是我们一旦领了洗，就成了基督的肢体啊，你就不能够手跟脚是不能够分开的。我们说一个人，说这个，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对不对？有时候年纪大了对不对？眼手不能协调，对不对？你看栏杆要抓不到就摔倒了， 对不对？那你要怪神，怪谁的怪眼睛呢？那整个人有问题嘛，对不对？那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哪一个肢体或哪一个人团体，就是我们整个就是这个团体一起出了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但这个需要一点这个比较深的这个神学的想法，就是真的团体的想法。好，那这是奥秘。然后这个奥秘怎么样呢？不是人想出来的，而是天主告诉我们的，所以得之于启示啊。所以作者说他现在知道这个奥秘啊，前面第一章第二章上边所讲的呢，这个奥秘呢不是他发明的，不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是天主的启示。好，那当然谈到启示呢怎么样，也就说了他前面所讲的是可靠的，是正确的，因为来自天主嘛。啊，那第一个呢，他自己维持了他的谦逊啊，他没有骄傲的说是我自己讲的，没有。同时呢，他也正因为这样的宣讲者的谦逊，也就刚好就证明了这个奥秘的可信度啊，这很有趣啊。我们平常人是要把自己当标准嘛，对不对？那都看我，你信我就好了，对不对？但基督徒不是啊，我们最终信的是天主，而这个启示来自于天主，这是非常强调这个内容的可信性。那这其实是保罗常讲的话啊，比如说保罗在这个好几次在加拉达书，他说我不是由人得来的，不是由人学来的，而是耶稣基督亲自启示给我的。这话我们这个常听到保罗讲嘛，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加拉达书、哥林多后书里面常常有这些话。我们记得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保罗说的，我现在给你们的是别人给我的，我领受传给你们，对不对？耶稣基督死了，被埋葬了，他复活了，他显现了，然后显现给谁谁谁谁谁，最后显现给我，像流产儿的我，对不对？什么事？所以是天主耶稣的，他亲自来告诉我的。这个是保罗他非常强的。这边我们可以看这一个作者啊，他就延续这个保罗的思想讲了。好，那么你们照着读了，就能明白我对基督奥秘所有的了解。好，他们读到现在这个第四节哈，他们前面已经读过了嘛，对不对？我们现在第三章第四节了嘛哈，他说我上边讲的奥秘，你们照着读了。所以你们就能够明白我对基督奥秘的了解。好，这个读我们就跟各位再提醒一下，不是自己读保罗的信，是他们听见有人在我们面前朗读了啊。因为过去是怎么样，信仰团体聚会，对不对？一个有能力的人读给大家听，甚至是就是在针对他们在主日天的感恩礼里面的，他聚会他们所读的东西。好，是因为这样子公开的朗读，那这个朗读呢，大家所听见的是那一个写这封信的人自己在讲话，虽然实际上是一个团体的一个有学习能力的人，他读给大家听，他们想象的是那个作者在亲自讲话啊，所以这么，那这个是强调是作者怎么样，或者用保罗的身份说对基督奥秘所有的了解，换句话说是他的深刻的领悟嘛？啊，就是作者希望怎么样，大家读过了前面的内容之后得到和他一样的领悟，就他现在把他的领悟讲给大家听，这个领悟呢是天主给他的启示，然后呢也透过他启示给大家。所以你看最后怎么样，是天主讲话了，天主亲自讲了啊，这很有趣。这个你注意明白。所以这个作者你可以讲说他谦虚，真的是他没有把神的启示说是他自己的，同时呢也正因为如此呢，就让这一个整个的奥秘啊就更有权威性，要真的来自于神，同时呢也让大家怎么样能够更感恩的接受啊，他们也明白哈，他们能够明白现在这个作者所讲的话，他能明白现在这个宣读也所宣读的东西，是因为天主亲自打开了我们的领悟啊，打开我们的理智，让我们可以洞察这一切啊。这个是什么？是内容是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啊，就是整个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对人所行的一切。 当然这个现在他这边谈的是我们前面读过的是这个基督是成了这个什么新的教会的代表嘛，新的肢体嘛，所以人就成了这个基督的一部分这样子。好，这是第四节。其实这个话真的非常有趣的，慢慢多读一点这些几个字。可这个字本来在中文上也是很简单的字啊，但就是掌握到这一个天主，然后呢作者跟读者这个连续性的关系，那这个关键是这个启示啊，内容是基督。好，这个奥秘第五节，在以前的世代中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有如现在一样啊，借圣神以启示给他的圣宗徒和先知啊，过去直到现在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讲了，那么所以借着圣神启示的啊，圣宗徒跟先知。好，那么现在这个圣宗徒跟先知当然是怎么样，包含这个作者自己嘛，或者说保禄自己啊，对不对？然后先知。好，这个奥秘是什么？外邦人借着福音在基督耶稣内与犹太人同为承继人，同为一生，同为恩许的分享人。上次我跟各位在结束跟我讲这个同啊，三个同连在一起的啊，就是同啊，这样子。好，所以这边是讲的是启示发生的过程啊。那么这个内容是奥秘，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在犹太人呢外邦人都一起得到。那这个其实逐步的，过去没有人知道啊，直到现在大家都知道，怎么可能呢？是天主借着圣神，然后呢这启示是一步一步的啊，先启示给什么这个基督的圣宗徒跟先知们，或者说天主也可以啊，天主的圣宗徒跟先知们。好，那内容是什么？借着这个宣讲的福音，外邦人就一起被接纳，一起被整合进入基督耶稣内，换句话说就进到这个救援的领域里面，和犹太人一起成为恩许的分享人。因为按照这个时间的顺序来看啊，的确是最早的教会，耶稣是犹太人嘛，最早的跟随者是犹太人嘛，所以第一批的基督徒毫无疑问是犹太人，犹太基督徒他们先。现在是外邦人，就是透过这些天主的上帝的安排，让保禄成了外邦的使者。那么我跟各位说过了哈，向外邦人宣讲的保禄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啊，只是我们留下的故事以他为主而已啊，就是很多故事没有写的啊，都写了我们读不完，对不对？就是没有写，所以没有写的也可能发生啊。但是就是让这些外邦人跟犹太人一起啊，一起成为这个共同的恩许的分享人啊，这边就连续用了三个讲法：同为继承人，同为一生，同为恩许的分享者啊，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启示的接受者是圣宗徒跟先知。我们前面在第二章第二十节已经谈过了宗徒跟先知啊，这一个小的特别的哈，那他们是什么？是整个教会的基础啊，教会的建筑物的基础。而宗徒跟先知们是什么？是建筑在基督身上，说基督是个脚石啊，整个基础基石，然后上面有宗徒先知，在上面有所有的基督徒。那这边呢加上一个修饰词圣的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嘛，加上这个圣的的意思啊，就是大概就是怎么样，我们今天称谁是圣人有什么条件啊？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对不对？或者我们会说活圣人对不对？这个是一样，所以这个圣人就已经意味到他现在谈，这就是一些讯号了，就他们是一个我想着回忆的方式啊，就是他们说前面说我保禄是整个团体对他的记忆啊，这个最古老的宗徒对整个外邦教会团体的意义。所以这边谈的宗徒跟先知呢，应该是一些已经生活在天主内的。那么人啊，就是说现在这个作者为代表啊，他邀请这个写信收信团体一起怎么样，对这些人呢怀着尊敬缅怀 甚至于仰望他们的帮忙，这个意思。这是圣，这个小小的圣的加注，跟这个二章二十节的小小的一个变动。好，这是一到六节，保禄跟这个团体啊。那第七节继续谈保禄啊，至于我，那我哈，我依照天主大能的功效所赐给我的恩宠，做了这福音的仆役。我原是一切圣徒中最小的，竟蒙受这恩宠，得向外邦宣布基督那不可测量的丰富的福音。好，这边是很强调保禄的独特的身份啊，他不但是圣徒中的一个，而且是什么？是一切圣徒中最小的。好，这当然是也是保禄他常常讲的一句话了嘛。我们当然知道他绝对不是最小的啊，他是客气了啊，以他的。当然他不是假谦虚，他的讲法是这样子，因为他有他的过去嘛，曾经是什么迫害教会的人，现在怎么样能够蒙召，所以他说耶稣基督显现之后给我这个像流产儿的我。好，无论如何呢，他就算是最小的话他还是圣徒啊，所以这个身份是充满恩宠的啊，是按照天主大能的恩赐给他的恩宠。那么为了怎么样让他成为这个福音的仆役，给他这个职务啊，去先宣讲这一个奥秘。好，那么阿波所书我谈这个东西以后，谈到保禄的时候怎么样，他好像有一件事情没有提，我们平常在保禄的书信里面常常听见，就是保禄他常常会说他自己曾经是什么迫害教会的人啊，这点没有提，蛮奇怪的。其实不奇怪啊，我们所读过的保禄的亲笔信大概都有这一些小细节，但是呢在后中途时代作品都没有，只有一个例外，蒂莫的前书有一小段有些东西。我们跟各位说了，我们把蒂莫的前书就是跟后书跟帝铎书称为木函嘛，也列为是后中途作品，是托名作品里面。但是这些全部的哈，蒂莫的前书、后书、帝铎书，我们这边哥罗森书、厄弗所书啊，这些书我们就读起来看到，那都没有谈到保禄他说，就是内容说他曾经破坏过教会这一段，只有帝铎有一蒂莫的前书第一章啊十三节跟四节，我们读一下哈。蒂莫的前书第一章十三节他说，原先我是个亵渎者、迫害者和施暴者，但是呢我蒙受了怜悯，因为我当时是在不幸之中，出于无知而做那些事。然而我们主的恩宠对我格外丰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了信和爱。好，当然你可能直接感觉这是一个作者的怎么讲啊，就自我认罪好了这样子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我当时是由于不幸、由于无知而做那些事啊。各位记得这个是在哪里我们常听见呢？在中途大师录。中途大师我们在一开始伯多禄在责备犹太人的时候，他特别是他刚刚领了圣神以后就讲了哈，耶稣基督被你们杀了啊，你们是由于无知，不是就这样，就是让他们可以好像可以脱罪一样嘛，无知对不对？所以说给他们留点面子的味道了哈，你把那个借在这边用的话，就不像保禄自己讲自己了，而是蒂莫德前书的作者用保禄的名字发了言，也提到这件事情，同时帮他解释，帮他解释。啊，他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怎么样，不清楚怎么样的，所以这可以看见一个时间的距离感嘛，就不太像是他自己的语气，就要比较一下。但这比较细微了，可以看一下。我们觉得说，基本上在后中途时代嘛，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尊敬保禄是一个好的教师，甚至于圣人，所以把这一些消极面就抹掉了，就不提。那这是唯一的一处啊，在我们所读的这些托名作品里面，唯一的一处，保禄承认就是让 保禄的这些过去的不光彩的历史再出现这个地方啊，就是稍微的比较一下。好，那么这边有这个丰富的概念啊，我们前面跟各位讲过了，哥罗森书跟这厄弗所书啊，都有非常多这个丰富的概念。像前面在第一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三章十六节都有。那它跟不同东西连在一起，比如说跟恩宠、跟光荣啊。那现在这边是连接的是福音啊，是福音，就是表达一个圆满嘛啊，圆满就是让人就是觉得没什么没任何的缺的意思哈。好，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是让基督徒啊表达一个基督徒长久以来的确信啊，这是最完整的讯息啊，让人真正得到救恩的讯息。那么这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带来的啊，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或者他的面容上面，我们更清楚的完全看见天主。我上礼拜在这个堂区里面讲这个天主教要理的时候啊，在谈这个天主的启示嘛哈，透过整个的历史啊，从这个最早的亚巴郎，然后梅瑟，然后众先知，好，然后我讲到这个有很多的女性提到，然后讲到玛利亚就结束说，好，看到玛利亚我们知道耶稣要出来了，然后我就没有讲，因为下次要讲了，对不对？我今天就收了一个人在我的脸书上留话。他说就问说这个那梅瑟众先知的这些启示跟耶稣的启示什么不一样啊？我心里面嘀咕了，我自己读啊，下面就有了。我没有答，没有回答，因为我的原则是脸书我都不回答，不然就答不完了，一答就我说我都不回答，就是我说有人写信问我，我会回答，别人说我就不管了，就当问题困在那边。我想反正下一次我会讲嘛，下个礼拜我就会讲这个东西，就是就可其实蛮有趣的。大家就是本来是已经读到那个地方了，因为我刚好到那边就断落，就没有，就下礼拜就要读下去，下面就是耶稣基督嘛哈。不，这个有一点这个不知道，就怎么样让大家能够主动学习啊，就是这个困难。好，我们到第九节。就是当作一个笑话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到底是也不是是怪人家，就是觉得有点可惜这样子。好，这边说的这个，好，我蒙受恩宠，对不对？得向外邦人宣布那个基督的丰富福音，然后第九节光照一切人，而且光照一切人，让他们明白从创世以来即隐藏在创造万有的天主内的奥秘，为使天上的率领者和掌权者现在啊，借着教会得知天主的各样光荣。好，我们又看见怎么样，过去跟现在啊，一个是现在，其实一个是什么，从创世以来直到现在，就是以前的意思嘛，啊，这个格式一直出现的哈，现在的情况是多么的好，过去还在过程里面啊，还没有，所以现在我们多么的有福，哦，多么的有福气啊，这样子，好，这边是基督那个不可测量的丰富的福音，前面说他会怎么光照一切人，哦，那么光照是怎么被光照耀啊，让他整个能够显露出来啊，一个非常特别的作为，你就可以理解为启示了。天主让我们看见了，让我们看见了啊，这个非常特别的，在新约里面，到我们今天的语言里面，我们也常常用光照这个话来讲，对不对？得到一个真光的照耀，怎么样的东西哈？那当然，这个是光照这个话，后来最根本怎么样，都是指天主或耶稣基督的作为啊。譬如说，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说什么？时候要到啊，格前第四章第五节，时候要到，你们什么也不要判断，只等主来，他要揭发暗中的隐情，而且要什么显露人心的计谋，就是这个什么？这个是天主要做一切啊，天主要启示，是这个光照都是一样的啊。那么一样，这个最简单是《日望一书》了。第九章第九节啊，对不起，《日望福音》第一章第九节，那普照美人的真光正在进入世界，这个真光就直接指耶稣了。 就等于光了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光这个字你可以慢慢了解啊。那现在怎么样呢？这功效呢被用在保禄身上啊，就是借着保禄，那外邦人得到了福音的光啊。那么什么意思呢？那些被光照的人就是什么？相信的人跟接受洗礼的人，受洗的人，记得吗？我们的洗礼都会有什么？受光，对不对？这是一样，就是从那个慢慢延伸下来的最根本的信仰的东西，受光。那这光是什么？当然是什么？请接受什么？基督之光啊，讲这个话样子。好，那么这个光照带来的启示啊，是怎么实现的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借着中途门宣讲福音。就中途门宣讲福音，就是让我们得到这个天主的光照或者天主的启示。那中途门讲的内容就是那个奥秘啊，在宣讲跟聆听的过程当中，这个奥秘就实现了，就实现。所以我们听或者我们讲，或者我们传，其实就是让这个基督的奥秘现在能够实现。如果我们讲的人是怎么样？是把我们所得的奥秘跟人分享嘛？那听的人，他如果接受了，他表达愿意相信，他就跟我跟，就聆听者就跟宣讲者一样了，一起成为基督肢体，一起成为教会的成员。啊，那这边再次出现我们说的这从前跟现在的这个表达的格式嘛。所以过去时代的人，以前的人啊，和怎么这些圣宗徒跟先知们好像是一个对立的啊。过去的人呢没那么有福啊，那现在的人是有福的，真正得到的光照。我们听过福音也说，耶稣说什么？说过去的人想看你们所看的，想听你们所听的，他们没看见，没听见。你们现在应该感恩的，你们看见听见，但是怎么样？还要是有耳朵听吧，而且真正听呢才行啊。所以这边所谈的是很清楚，就是向所有的人宣讲的奥秘，包含什么？甚至包含天上的率领者跟掌权者也对他们宣讲啊，一切。所以整个宇宙，我们前面谈到这些天上的率领者跟掌权者，比较是消极用法，好像是一个超越人的一个精神体，通常比较是跟神作对的。这边是另外，就是包含着全部啊，整个宇宙的一切生灵，有肉体的、没肉体的，对吗？都是这个天主各样智慧启示的对象。所以换这是这个整个教会，你看见这个厄弗所书的哈，他的那个宇宙性的这个基督论教会是非常强的啊，这个也是远超过保禄的这个具体的思想的，这是非常非常强的东西。好，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实现呢？说借着教会啊，第十节，现在呢是借着教会来实，所以教会本身啊，一方面呢是这个启示出的奥秘的一部分。一方面也是这个奥秘的继续的启示者，因为他宣讲嘛。那我们今天又是一样，我们今天整个我们每一个人成了这个教会团体，那教会怎么宣讲？透过我们了啊，透过所有的已经成为基督徒成员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教会论的这个是没有边境的哈，所以他每增加一个人，就是更篇幅就更大一点点啊，这个宇宙性的这个视野是非常宽广的。好，我们大概只能想但愿如此吧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当年这个在写信的时候啊，在厄弗所教会是很小的了，了不起200人吧，我随便说的，但是他那个作者那个心呢、啊、是整个宇宙啊，有时候我的不知道，很难去想象那个是个什么情怀哈、啊、我们今天这个感觉上我们是什么说什么这个世界村啊，对不对？不过每个人的眼光好像更窄，对不对？很奇怪，就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个，就是对比嘛，就是去比较，这个蛮有趣的一个感受了。好、哦，第十一节，好、哦，这全是怎么按照他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内所实现的永远的计划？好，这个他当然是天主嘛，啊， 么，对不对？因为前面第十节是什么？是借着教会得知天主的各样智慧，好，所以全是按照他天主啊，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内所实现的永远计划。好，现在这个启示的救援的奥秘呢，是天主愿意的，最终是天主的永远计划。天主从永远就是没有时间的限制，就从一开始，从一开始。其实这些思想是蛮有趣的了哈。你看这边也没有谈太多这个耶稣的苦难嘛，没谈太多，也没有谈太多人的罪恶导致耶稣来为我们受苦，没太多，对不对？你看这个是蛮特别的，比较后中途在写作的方式，就是这天主永远的计划。你几乎要脱口而出说，天主本来就要把自己启示给我们的，啊，就是造了我们人，就他就把他自己完全要给我们。那其实这就非常进入方济会的神学，啊，因为东往事神学是很清楚人犯的罪，所以耶稣来救我们，比较是补赎性的一个降临啊。那方济会的神学以董思高为主嘛，就是你知道你们听过这个思高圣经学会，我们的这个思高读经中心的问题，就是他是我们的主保，一个他就是很有灵感的说，不是因为人犯罪，天主才要来啊，而天主从永远就要让他的独生子来，他又要让独生子把一切人都整合到天主内啊，只不过因为事实上人也真的犯了罪啊。不是人的罪过好像促成耶稣降，不是，这天从永远就决定耶稣要来，不论人怎么样他就要来，因为人自己没办法完全进到那个神的领域里面，他为了提升我们啊，这比较是董思高的神学了，是非常美的啊，就非常美，跟大家各位能不能够有机会。当然在教会里面，因为东马斯太强也是好事啊，所以今天整个的一般人对于神学认识大概都是认识东马斯的。我们神学院里面根本不教董思高的啊，也没办法，因为这个不能教一切太多了，对不对？那自己要读很多，其实蛮有趣的。我们的教宗啊，就今天读了消息嘛，上任教宗本笃十六世现在身体很弱很弱很弱，非常坏，对不对？他就是写的这个圣文德的神学，那圣文德董思高其实是一系列的。啊，问的比董思高还要早一点，但董思高是一个真的是发展到极致的这种思想的人，有机会跟各位谈一下。但我知道一点点，我知道非常少。董思高太困难了，太困难了。好，天主从永远啊，有事没事想一想永远吧哈，那蛮有趣的一个概念。好，所以呢，只有在基督内，我们才可以借对他所怀的信德，放心大胆的。怀着依事之心进到天主面前，啊，所以是天主啊，在基督内实现他的计划。那我们呢，在基督内到天主面前，啊，就是你看，一个是启示，一个是回应，中间呢，经过的是基督，啊，所以读者现在这个厄佛所团体，他们已经相信了嘛，已经受了洗，所以他们现在怎么样，就都存留在基督内。已经是基督奥体的一个肢体或一部分，对不对？所以呢，通往天主已经成为他们的基本的权利了。啊，是耶稣基督或天主圣神帮我们争的，所以怎么样，他们可以放心大胆，怀着依事之心。因为你知道，过去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啊，一提到天主，基本上都是怕。啊，因为是怕嘛，啊，现在我们不用怕了，啊，不用再怕，就是爱就好了，啊，爱跟信赖依事，一致性。好，为此我请求你们啊，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苦难而沮丧，我的苦难原是你们的光荣。啊，这边提到第一节嘛，这位被监禁的宗徒，啊，他在监狱里面是在受苦的情况，那他的苦难呢，跟信仰团体有关。啊，他的痛苦可以带给基督徒团体光荣，什么光荣呢？当然是天上的光荣嘛。啊，就是他的苦难能够为神的光荣作证。啊，就有人可以在不在意世上的一切，因为他看见什么？神的光荣，胜过一切。啊， 这我今天早上讲到底，我讲这个一样是今天这个圣人的话，这个斯多汉威尔，他说人是伟大的啊，多伟大呢？因为世上的一切东西不能让人真正的满足。我这完全是信仰的思想，对不对？他说你再多的什么荣华富贵、金银财宝，对不对？你说这个什么是不能让人，那些总是还是空虚的啊，只有天主啊，只有神才，这是这个这样的。所以这个在苦难里面没什么，因为我在苦难里面证明我所追寻的是天上的光荣。那这次我的苦难是为这个作证，那你们相信，你们接得到支持，你们也愿意怎么样成为这个光荣一部分，所以我的苦难成为你们的光荣啊！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苦难而沮丧啊！为你们，这是耶稣在晚餐厅讲话的格式哦，这是为你们而舍弃的啊！这是我的肉，这是我的血，为你们而舍弃的，这真的是一个救援的格式。当然，这中途用这个格式啊，让人想起来，让他们想起来。你很可能在读这个书信的场合，应该是在团体的聚会场合里面，大概就是举行弥撒的时候，或者我们今天讲弥撒，以前怎么真不知道，也是感恩礼吧。啊，你们去参的，这个是一个非常趋势。现在这一个中途呢，他做的一切，就是效法基督为他们人所做的一切一样，所以让基督信仰传统当中啊，在每一次一碰到苦难的时候呢，都会采用这个相同的格式。好，这是第一节到第十三节。那么谈到这个宗徒啊，特别是这个作者呢，以保禄宗徒的身份，表达了宗徒跟信仰团体之间的关系。好，那么最后是。他就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他就转而为这个团体祈祷了。为此，我在天父面前屈膝，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都由他而得名，求他依照他丰富的光荣，借他的圣神，以大能坚固你们内在的人，并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德住在你们心中，叫你们在爱德上根深蒂固，奠定基础，为使你们能够同众圣徒领悟基督的爱是怎样的宽广阔高深，并知道基督的爱是远超过人所能知的，为叫你们充满天主的一切的富裕。好，这是他的祈祷，为他们祈祷的。十四节到十九节啊，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句子，我跟好几次讲一个句子，就是他一口气就讲完了啊，他整个的祈祷的内容，他基本上的内容呢，那个祈祷是把综合了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章十三节所谈的全部的概念，用这个祈祷的综合了。你可以问你要去看这一会，你回去再读一遍啊，就应该读到现在，从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三章第十三节，你去看全部的概念都在这一个祈祷里面做综合。就简单讲是一个综合，一个把前面讲的东西用祷告的方式来综合起来，这样子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写法啊。好，那么我这个作者，我们暂时讲保禄好了，在天父面前屈膝跪下来啊，跪下来啊，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都由他而得。好，这边的祈祷的对象是父啊，是父啊。那么这边有一个文字游戏了啊，这个。父这个字啊，在现在我们你给我听那个音啊，是 pater 啊，是 patera 啊，是这个父啊。然后呢，家族呢，这 pasa pateria 同个字根呢 啊，就他在就是有点这个玩弄那个文字游戏的样子啊，就是好这边呢，原文只有父啊，我们的思高本翻成了天父。当然没什么问题了，从意义上没有问题，但是要吹毛求疵的话，多了一个字天啊，跟父啊，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天主是在天上跟父的哈、啊。那么这边呢，就是一直叫讲这个作者怎么样，他是跪在这一个创造天地的一切的创始者面前啊，就这边祈祷了啊。好， 十六节是在求什么呢？求他依照他丰富的光荣，借他的圣神以大能坚固你们内在的人。好，内在的人，他不是只讲人内在了，就整个人的意思了。整个人，我平常就是为了深刻的强调，不只是外在的感官这么比较，好像我们比较肤浅，是整个人。当然，最终我们知道过去的古老的语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一样，我们以心代表整个人的这个说话行事的中心嘛。但我们知道心其实在那边给血液而已，它不会思想，对不对？思想是老了，但是过去没有这样认识，就是心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一个真，这个心中力量啊，它的增强跟增大，整个人怎么会实现呢？是借着圣神。所以求天主啊，依照他的神圣神来坚固我们。那么借着圣神，就恶佛所团体或者说读者们，包含今天的读者们，就被盖上了印啊。我们讲的那个圣喜圣事有个神印嘛啊，所以圣喜圣事这个事件呢，要能够使人重新得到力量。那么相信的人在心中就真正的体验到基督的临在。那怎么样实现呢？在具体的生活当中的转化，就是以爱德啊，表达成爱啊，在爱德上根深蒂固。那么阿嘎佩啊，牺牲性的爱啊，就是整个的生命的表达。那么当我能够真正的爱人的时候，我就是告诉别人我有信德。要不然我们讲真的是，你说信，你说你信，我说我信，谁相信？看行为嘛。那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真正的一般人无法做到的，我们讲严重点，叫爱仇好了，爱仇。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当然是怎么样，就表达我信。那怎么可能？因为他信天主。本来这是你看，这传福音的最根本的一个基础了。那传福音我们也说了好几次了，不是讲道理而已啊，而且就让人看见这个人的说话形式跟一般人不一样，是好到不行啊，用好来形容嘛。你说哎，为什么你这样过？因为我信天主，这个信就有价值。不然我现在这个人的生活的形式是没办法解释啊，就像保禄一样，在监狱里面啊，还这么关心监狱外的人，是为什么？因为他信天主啊，相信这个是让你们得光荣的。好，所以第十八节说，为使你们能够同众圣徒一起怎么样领悟基督的爱啊，是怎样的广阔高深？好，这边你看见啊，有非常多的空间的概念啊，广阔高深啊。就听起来有点那个很神秘的味道，其实这个是又是一样，就是当时的一种宇宙性的，就是基督的爱是无所不包的啊，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够容纳在基督的爱里面的啊。所以这个段落的主要的关心就是求天主啊，现在作者或者保禄求天主赏给恶佛所基督徒啊，能够怎么样？真正像耶稣基督爱他们一样的彼此相爱，就是让这个基督的奥秘啊，不是理性的了解而已，而是一个存在性的了解，是用生活证明的。那这个证明说怎么样？是你们看见了过去的众圣徒怎么生活的，那你们现在应该一样生活。对，那过去的众圣徒当然里面就包含这个作者对保禄的回忆啊，真正的保禄，这保禄他我们的老前辈，我们你想我们的师祖好了，保禄怎么怎么样？他曾经怎么样为传福音、为奉献的一切的生命？因为他的生命呢，就证明他领悟基督的爱。啊，这个呢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领悟的。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肯定啊，面对这一个超越的奥秘。那么真正的知识呢，是要用生命来证明，它永无止境，永无止境啊！就它是浪跨整个的 宇宙的幅度，那人最后怎么就沉浸在基督的爱里面？我再用今天的圣人的话，这个圣若翰维亚奈就说起刚刚练过的嘛，祈祷就像鱼在海中一样啊，祈祷是人在天主内嘛，就像鱼在海中一样。他还讲过另外一句话说，如果人不祈祷，如果基督徒不祈祷，就像鱼离开了海一样。在哪里呢？
在
正白上面就翻白眼了嘛对不对？或者就被剁掉了对不对？很有趣啊，就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沉浸在这个爱里面，这是这个书信里面所讲的。好，能够领悟基督的爱啊，是怎么的广阔高深啊？这个领悟是存在性的，不是脑筋而已。第十九节，而且知道他的爱怎么样，是远超过人所能够知道的啊！为叫你们充满天主的一切富裕。好，认识那超越一切知识的基督的爱，这是原文啊。好，我们的诗歌本说怎么让你们知道基督的爱是远超人所能知道的啊？原文是认识，让我们认识那个超越一切知识的基督的爱啊，基督的爱超越一切知识啊，这大概是背后就是有那个否定那个玄释派啊，或诺斯底派啊，把这个有一个真知识当做得救的原因，那个当时的异端嘛，对不对？那就谈到啊，知识还不够，有这个超越知识的是基督的爱啊，人性的认识啊，这个知识 gnosis 就是那个俄罗斯的这个 gnosis 的知识，这个人性的知识是有限度的。好，用一下保罗的话啊，保罗更多前书第八章谈到那个吃祭肉的时候啊，保罗说啊，八章第一节，至于论到祭邪神的肉，我们知道我们都有知识。好，那么我们都有知识是放在引号里面嘛，对不对？这是什么？是格林多教会他们的意见，他们说，然后保罗用我们，就是他也同意的，我们都有知识。然后但是保罗说，但是知识只让人傲慢自大，爱德才建树人立人，爱德。所以人如果自以为知道什么，这是他还不知道他该怎样知道。很有趣啊，自以为知道，他其实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知道，绕口令啊，然后怎么样。然而呢，谁如果爱天主，这人才为天主所认识。你看没有，我们认识天主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是被天主认识，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被天主认识，我们知道我们得到这个天主对我们的爱，我们就可以真正的爱人。这蛮有趣，这大概都是可以 connection 的背后是反对那一些把知识绝对化的那些思想里面。我们今天大概其实我觉得更是这个危险，对不对？现在这个知识的那个挂帅在这个社会里面，越来越把这个真正的灵性的啊，或者这个属于这个信仰的东西抽掉的东西，很可怕的。好，然后怎么样？为叫你们充满天主的一切富裕。好，一样，这边也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啊，本来是被动的，应该是为叫你们被天主的一切富裕充满，因为是天主充满我们啊，是用被动式啊，是天主充满我们啊，这是一个神学性的或神圣的被动。这边就是怎么样？我们真正的信仰最终的目的啊，让天主充满我们。就天主本来愿意的，他也在基督内做了一切，是我们拒绝，我们不接受啊，所以我们只要接受，天主就充满我们。所以信仰者啊，基督徒信仰者完整的接受天主的一切富裕，是天主白白赏的。这个让我们就更让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更丰富的显现，好，这是保罗的祈祷。那最后呢，以光荣颂结束，二十节，愿光荣归于天主，他能 照他在我们身上所发挥的德能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这句话记得哈，天主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教会内并在基督耶稣内获享光荣，至于万世万代，阿们。好，这边就非常有这个礼仪跟庆典的这个因素了，就光荣颂做一个结束，因为他的确是在祈祷。啊，那这边怎么样？有这个光荣颂有很根本的结构，第一个是什么？谈到他们光荣要归给谁？那个对象啊，整个赞颂的对象是天主，赞颂。然后呢，第二个是这个赞颂的话语是永远的，啊，永远。然后呢，群众的就答复什么？阿们，阿们是欢呼的啊！但愿如此，但愿如此，我们就求这个啊！你看，在这个最后的求的这个东西啊，已经没有人了啊，就都是天主了，为天主这样子。但是天主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神。如果没有我以后呢，那么我得到的比我自己本来有我这个主体的求跟想还要圆满的。当然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信德的表达嘛，所以作者这边就是很清楚把全部的内容啊，就一起综合在天主内，啊，在所有的时间跟空间当中，都天主让我们能够圆满。好，这是我们跟各位介绍的这个第一章到第三章嘛，啊，那这书信的这个第一部分，就是讲这个信仰的教义的部分。那这个结束呢是一个光荣颂的这个格式，那其实是整个一到三章的整个的一个结尾。那这个当然是并不是一个抽离的现实的一封书信，因为下面接着就要谈了具体的生活啊。就这个基督徒的教导哈，他常常是先讲道理，然后呢有一个非常深的祈祷性的语言对于神，然后还是要真正的进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啊，实际的。那从这个第四章开始，就是保罗给各样的一个劝勉，当然是很有针对性的，他不可能考虑到一切问题，而他眼前的对象是厄弗所教会，他会针对那个教会现在需要什么，给他一个什么样基本的教导，这个我们下一次跟各位再做介绍。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